孙建正，出埃及记第21章特别谈到这个是所立的典章，那一开始就谈到是买希伯来人，他是用一个如果有个情况就是买希伯来人做奴仆，特别谈到是用买的，而且对象指明是希伯来人。那针对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他们同是希伯来人，那在典章里面特别规定他的服事是有期限的，那这个期限呢就是6年，所以服事并不是永远为奴仆，而是在第7年的时候是需要释放的。那这样的一个释放的这种原则呢，就跟神他这个创造第7日安息，就是在20章的第8节开始的这个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上的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在其他的地方还有规定，就是有关安息年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意思就是说在神所定的这个期限满足之后呢，这个尽管是用钱买的这样的一个主人，他也不可以永远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留住这个被买的这个仆人，在他们中间的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约定是需要去尊重的。那这当中因为是有一个金钱在当中，因为他是用购买，那但是他又有那个例外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有妻子而且有儿女，原先是属于这个希伯来人，那这样他的妻子或儿女呢还是属于这个后来期满得自由的这个希伯来人他所拥有的。但是另外的情况就是说，在他身为奴仆的时候，他的主人给他的妻子，然后因为有这妻子他所生的儿女等等的，那在这边特别是记载了一个他本身所有权是有区分的，所以在他身为奴仆的时候的妻子而产生的儿女，那这个就特别规定这是属于主人的。所以如果说他要得自由，那他只能独自出去。但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后面特别记载，如果因为这个仆人他特别强调是爱他的主人，他先强调爱他的主人，然后还有爱他的妻子儿女，他不愿意自由出去，那他的主人他们就要做一个动作，那这样一个动作就是有审判官或者叫神，就是在当时有权力者的一个，应该是在一个见证底下，然后呢要在门框用这个锥子穿耳朵，那这样一个动作呢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永远属于这个主人，不离开这个主人。那在这一点来讲明明是一个时间到了可以离开，可是却不愿意离开，原来是基于这个一个交易，因为他是用买卖那我们知道身为奴仆他之所以要卖身，肯定背后有一些背后的原因，那不管是什么原因，原来是被卖，或者不是被卖，就原来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而卖身为奴，可是后来转变成他自愿甘愿服在这主人手下为奴，那这样的一种转变他想必是有具体的原因。在经文当中特别谈到他提到的是一个爱，那这样的一个爱是这个仆人对主人的爱， 经文是只有记说这个仆人对主人的爱，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它当中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主人给这个仆人妻子，然后呢这妻子又帮这个仆人生儿育女，那没有特别讲这主人是怎么爱他，可是从里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这主人是疼爱这个仆人。那所以这个主人他所做的呢，让这个仆人他愿意用他的爱来回报，愿意让用他的后面的余生啊，后面的人生来服侍这样的一个主人。所以在现今的世代，强调这个叫废奴隶，不允许有奴隶制度等等的，是因为确实有很多这种奴隶制度上所带来的很多的这种邪恶压榨欺压这些弱势的这些奴仆，造成了很多的这些可怜的受欺压的这些奴隶。但是在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却完全看不到这种律法当中去赞同这种欺压奴隶的行为，反而我们看到的是在律法当中他所强调所崇尚的就是这种主人善待恩待这个仆人啊。那仆人呢，他懂得用他的爱他的生命精力来回报他的主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当中他充满了这种爱积极的这种回应啊，积极的回应。那所以这边特别谈到原来是可以自由的，他却放弃他原来自由，他甘愿待在主人底下。那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可想必在那个主人手下呢，他觉得会比他自由会更好。那在这种底下，就是说他自己不在人手下，他自己在外面，他放弃，他不愿意这样子，他反而愿意在这个主人家里。所以想必是这个主人给他的环境，对他的这个一些安排呢，让他觉得更好，因此他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名义上是个奴仆，可是呢，他却非常的认同，或者他非常的喜爱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一种工作。那所以在这一点来讲，这所谓的这个成为奴仆并不是我们观念当中是非常卑贱的，是非常不堪的，完全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仆人他应该是觉得在这个主人家他是非常荣幸的，能为这样一个好的主人来服务，应该是比起他自己在外面自独立闯荡自由的这个生活要更好。对，所以这是第一点，关于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他特别在第七节以后特别又谈到了，前面是谈男人做男仆这个情况，后来又谈到这个有一种情况，就是会有所谓的这种女仆婢。那这女仆婢在这一段来讲，我们查考起来认为这里应该指的是说，是这个作为这个女婢女呢，其实是为了要娶她的啊，要成为把她娶为妻妾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选定给这个主人，他自己选定要归自己啊，从这个要第八节的选定归自己，或者就是第九节主人若选定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有为这个主人为自己选的这个女人，当然想要娶她啊，与她结合，或者要娶给她的儿子啊， 作为他的那个妻子等等的。那这种情况就特别的强调，不可以用诡诈待他，不可以用诡诈。那不可以用诡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喜欢，原来他是要选定，可是选定要归自己或归给他的儿子，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变卦，那所以就变成是说，是似乎是原先有一种约定，有一种想法，可是后来却改变了。那在这种改变的情况，这改变看起来应该是这个主人方这个单方面的改变，因为这个被卖的这个女人，卖为婢女的女人，她没有理由，也没有地位去做她单方面的改变，所以这样改变完全是主人方的这种改变。那这种改变呢，基本上在就基本上它是单方面的一个撕毁，单方面改变就没有，就不可以去做下面这种诡诈。它的意思，特别是它没有权柄卖给别人。中文和本是翻外邦人，但是在原文上它是卖给别人。那我们认为这个别人指的应该不是外邦人啊，他别人指的就是说不能再卖给这个别的，他除了就是不能再向外卖啊，不管是谁。那但是那个第十节特别谈，就是说若另娶一个，那原来这女子的她的这种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啊，不可以减少，就是说对她的一个生活要有所保障。如果不这样子，那她就可以白白的不用钱出，白白出去啊，就可以相当于就是说把这个女人婢女买回来要做妻子，或者做自己妻子，或者做自己的媳妇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去善待她，去提供给她应有的这种生活的条件，那这种情况它表示这个主人方呢，他是用诡诈啊，并且他有可能还想要说为了经济上的考虑，他还想要把她给再卖出去，那这种情况都是禁止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他就相当于这个约定啊，在神的角度来讲，这个约已经自动这个失效啊，那自动失效，这个就可以白白的出去。那从这边我是要来谈一点，就是说在前面第一个南仆那个地方，他做一个永远留下来的裁定，他需要去审判官那里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在这个婢女这个地方呢，他并没有特别提到审判官，而他就是定了一个这样的白白出去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是这样定，但是它具体呢还是需要去执行的。那这个执行上来讲的这一些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说那到底这个女人她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公平的这个对待，能不能就是在发生了这种诡诈的被主人家单方面这个撕毁原来约定，甚至于就是恶待他，甚至于要把他卖给别人。如果有发生这种情况，那这样这条律法成立了，他是需要去执行的。那这当然就会面临一个，那具体这个实际上怎么样让这个律法公义的得以执行的一个问题存在。但是不管他是否能够执行，我想每一个在 神的国度里面，在神选民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人，他一旦阅读，他一旦诵读了解这一条律法，那这条律法就相当于就是在教导他，他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要去做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做什么事情。因此在面对这种男仆或者婢女的这种事情上面，就要用律法上所教导的这些内容、这些原则来自己来决定应该要如何的来做他应该做的符合律法的一个行动。那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他特别谈到的要照顾这个女人妇女的一个生活，那这样的一个保障婢女的这种前提，其实也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个爱的这种神眷顾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被卖的女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爱是离开不了关系的。所以在这一条律法，其实它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护这种因为原因因为不管任何原因而不得已要被卖为婢女，要成为别人要成为别人的这个妻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对于买他的这一方，他应该要负起他这种照顾的一个责任。因为如果他不照顾的话，那这个婢女，这个女人有可能就会被转卖，那一旦转卖出去，有可能就会落入我们现在讲难听点，就落入火坑。所以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那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一个社会是非常邪恶非常可怕的。所以在神的律法当中，他一定要来保护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种尤其是妇女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啊。我想这当中也是我们可以去试图再去了解他背后这样一种公义以及这种慈爱的这种原则。好，那接下来从第十二节开始呢，他是转到了另外一个主题上，就特别谈到是说打死人这个问题。那在十五节也有谈到这个要致死，十六节也谈到致死，十七节也致死等等的啊。那这几节他都谈到，就是说这几节违反这几个条例的人，他要把必须被致死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致死，我们就知道它是跟人的这个命啊，人这个生命这样是有关系的。那特别第一条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说打人，打人以至于打死的要把他致死，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规定呢，它其实并不是很单纯的单一，就是原因是因为在后面第十三节呢是谈到说有其他的情况，就是说不是埋伏杀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谋杀，因为有可能他是意外致死啊，意外因为过失，因为不是他主动的这个有主动的谋杀的这个意愿所导致。所以对于这个一个人让导致的另外一个人的一个死亡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这样一种情况上面，在神的律法上它是确的有所区分的啊。那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我先讲，那第十四节呢，就是说反面来讲，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是用诡计啊，用诡计就是用谋害这个人而把那个人杀死。所以有一种是他不是谋杀啊，他是误杀；另外一种就是他是谋杀。那这样的，光是这个杀人就有这两种情况，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这个典章里面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对照十诫的不可杀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诫命的一种内容，事实上它并不能一概而论啊，不能一概而论。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典章里面事实上从这一点来讲，它就是在解释十诫里面十句话里头的不可杀人这一句话。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就需要去区别杀人害把一个人的命给杀害了，这种到底它的起因是什么。所以有两种起因，一种是神交在他手中，也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故意把他杀害了，而是误杀他了那这样的时候，那就需要设一个地方。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后来所谓的一个逃城。那他可以在那个地方逃跑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保护这个误杀人的这个人。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就是说神也是要保护这种他不是故意杀人的，但是呢这样的人虽然是受保护，但是他还是会有造成他很多的不方便，造成他相当于也是对他来讲呢，也会有很多的代价要去付出，他需要离开他原来生活的地方，而需要赶紧的去逃到这个逃城啊。那在里面呢，相当于就是要重新开始，在里面他相当于就被控制在被区隔起来，他就不能离开这个所规定的地方。对，这对他来讲也是应该也是有所警惕的。但是神同样还是要出于这种保护，这种不是故意犯罪，不是故意杀人的这种他的生命，免得被这个报仇的人呢、去把他给杀害了，那就这个流血的事情就一直就不断。但是在第十四节特别谈到这个要真正要致死的，就是这种用诡计杀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特别谈到是说，就算是逃到我的坛那里，特别用一个逃到我的坛。那我想这个逃到我的坛那里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跟那个设下一个地方似乎是有一个对比。那这样的我的坛指的就是说，是我们知道坛是敬拜神，相当于是在神的不管是会幕或者圣殿里面，它是很重要的离神很近的地方啊。那就算逃到是神的坛那里，意思就是说就算逃到神面前，这个他也没有办法去躲避这个他应该负的这个罪啊，那就是他需要被致死。那这是第一点。那在第十五节特别他是谈到打父母的要把他致死，接下来十六节有拐带人口啊，或者把人卖或留在他手下，第十七节有咒骂父母。那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说 所谓这个打父母中间又插入了拐带人口或把人给卖或者咒骂父母，为什么在中间似乎就是跟这个父母不太一样，它变成是拐卖人口，前后两个都是跟父母有关啊。那我们了解，我们查考的讨论的结果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拐带人口跟贩卖人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般来讲就是都原则上发生在比较年幼的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年纪比较轻或比较小的人身上。那这样的人他被卖了，相当于他在上呢应该还是有父母存在，那他的父母呢绝对会因为他的儿女被人拐卖而痛不欲生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去伤害了这个被拐卖人的这种父母及他的家庭。所以把这个拐卖人口插入在这个打父母跟咒骂父母之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而且我们可以去体会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儿女这个人，他其实都跟着他的父母，离不开关系。而如果一个儿女被伤害、被人拐卖，那父母绝对会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尽管这个父母不是他自己的父母，但是这个拐卖人口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因为他的行为去伤害了，大大的伤害了这个被拐卖人的父母。所以这样的一种恶，这样的一种罪是需要去严格去禁止的。那这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从约瑟被他的哥哥们被卖的这个情况，然后从雅各他的就是他父亲雅各的一个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雅各实在是痛不欲生啊。那因为人最亲爱的就是他的儿女嘛，所以这样拐卖人口的人实在是一种非常让人痛恨的一种罪人。那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为什么要谈到这个父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刚刚这一段又谈到这是生命有关，那神是通过借着的父母来这个传递或者来就是生成这个后代，那这个都是跟着生命的传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世上，神通过父母来生出新的生命，生出新的儿女，然后这儿女们呢后来又会成为父母再去生出新的生命。所以如果说没有在这个保护这个父母的这个环节上去认真对待的话，那它绝对会影响到这样生命的一种传递。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刚刚是谈到是对于人的父母，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如果从这个人是神的儿女的角度来讲，那其实神就成为了人的父母。所以不管是人对神这样一个父母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人对人自己的父母或他人的父母，我想都是在神的律法当中要去表明出人要来尊重这样的一种他的父母或他人的父母啊，尊重父母的这样一种态度。这表示就是说尊重这样的一个生命，以及尊重这父母他的地位啊。那因为神是来安排 去成为父母，然后去作为某他的后代的这个父母来讲，就是这是一种神安排的一种次序。在这种次序上来讲，做晚辈的，也就是做儿女们的，理应当要去尊重神安排的次序，去尊重他的长辈，他的父母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尊重，相当于就是，也就是代表着他尊重了神的一个安排，尊重神的这种旨意啊。我想这一点上来讲，应该也是在这里要表明出来的。那接下来我再讲一部分，就是说从十八节以后，我想这边进入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人彼此这种相争啊，就是有口角，然后后来在第22节又有所谓的这种争斗啊，然后所以说在这个第18节以后开始是谈到这个有所谓的这种彼此有争执，然后彼此就互相有这种殴打的这种情况，这是人与人之间。那这种殴打的情况呢，可能又有对不同人的这种殴打，比如说就是对方或者打这个奴仆，或者打到了这个孕妇啊，等等的。然后在第28节又有所谓牲畜去伤害到人的这种情况，所以从这个第18节以后呢，这边我想所要谈的就是这边特别是谈到是说就是对于这人的一种伤害，互相彼此伤害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这里面有第一点，他如果彼此相争，然后这个不至于死啊，特别先强调这一点。那他特别谈到他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他还能再起来，那这个可算无罪啊。他用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他后面特别谈到他要去赔偿他的耽误的功夫啊，因为一个人他一旦这个被受伤，他没有办法工作，那他就没有收入，所以这样的一些损失他被耽误了，那这个殴打人的人就必须要去负起这个责任。那但是在经文当中他并没有去强调说到底你这个打人你是出于什么理由，或者你是不是原来是理直气壮等等，他并没有去谈这一点，他完全是在谈你一旦打了，然后耽误了别人，害人这种受伤被就没有办法去工作，造成的后果是需要去承担的。那我想从律法上的角度特别在强调要让人明白这个后果，并不是说可以一笔勾销的，而是这样的一种后果是需要在做之前就要事先要去了解啊。那这样了解就要通过就是要这个喜爱这样的律法，去昼夜思想它，去了解这样的律法带来的一种严重后果。因此人如果愿意接受，那就他就因此受到教导，而不去做这些补偿的一个工作。而第20节开始他是特别谈到是人打这个奴仆或婢女。那谈到这个情况有两种，一个结果就是马上就打了就把他打死了，所以特别谈到他需要受刑。 但是二十一节在中文的翻译上呢，事实上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了解是说，它的意思其实是可以对照第十九节，就好比像第十九节那样，它是说这个人打了这奴仆或婢女，但是这奴仆婢女呢，他可能因此卧床了大概一两天，但是后来如果他还能再起来，他不是说没命了哈，他还能起来，表示说他恢复了。这时候呢，他就可以不，他因为他不是把他打死的啊，不是二十节所说的，所以他是一个跟二十节的有所区别，所以他没有把他打死，所以没有把他打死了，所以他就可以不受洗。但是这个没有把他打死，具体他还有没有其他伤害，这个还有更详细的规定是在第二十六节啊，所以二十六节有二十六节他更进一步的规定，就是说他不能去伤害，把他打残了，打成残废，或者伤害他的这些肢体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他跟他这个奴仆的这样的一种主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在神看来也是马上就解除啊，马上解除，那就可以这个奴仆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得自由人。那这个我想这一点，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再去探究他的一个出发点呢，也是同样是说是为了保护这个弱势的奴仆婢女他们的一个生命，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安全，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所以这也是出于这种一种保护、啊、关爱的一个角度。所以说一个主人如果他去任意的去这个伤害他的奴仆，这样的一个举止动作，表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主人啊，是一个恶毒的主人。但是这里特别谈的第二十一节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二十一节有可能是说他是在管教这个奴仆啊。那但是管教这样奴仆呢，也不能管教的过分，变成说伤害了他的肢体啊，伤害他眼睛、牙齿等等，这就刑罚有些过重。所以合理的这种管教是允许的，但是一旦涉及到人身伤害这种情况，那这就是律法所禁止的。所以神也保护这个主人，他有这种管教的这个权利，但是呢，管教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得当的，他不可以去过分去侵犯了这个奴仆本身生存他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这种保护，它是不能被破坏的。所以神在规定这样的一个律法来讲，也是非常的这种关爱这些弱势的人。那在第二十二节特别谈到这个对有孕的这个妇人来讲，同样的，他也是，因为我们知道怀孕的妇人呢是特别的需要人保护的，因为他第一个他腹中大腹便便，有腹中有婴儿，他肯定行动不方便，所以这个，而且他一旦是被遭受了一些伤害呢，他又会直接又影响到他腹中的胎儿，所以这样的一个怀孕的妇人，她的一个安全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需要注重的。那人如果是彼此在那里争斗呢，很有可能就会伤及这个孕妇啊。 人一旦在这种大打出手的话，如果旁边有孕妇，或者就是这个孕妇是这个他争斗对象的一个妻子的话，家中的妻子的话，那更有这种可能。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不可以，要特别强调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它的后果，特别谈到的就是说有可能造成这个孩子的一个流出或生出来。那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们他本身没太大的伤害啊，那这个的话他就需要去针对这个孕妇来啊，这个丈夫可以向审判官来要求索赔，这个是对这个孕妇，对这个孕妇的这个丈夫的角色赔偿而言。但是如果这个小孩他有别的伤害呢，那后面23节特别谈到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这总共有七项这种以什么还什么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是这个七，我们知道就是他特别强调，那这样的一种强调，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在特别的警告这个人，就是如果你可以避免去与人争斗，那就不会有后面这个情况。那一旦你与人争斗呢，在这当中有可能就又会失去理智，就又去伤及这个孕妇，所以后面要造成的这种刑罚或赔偿呢是极其严重的。那最好的方法，那就是说事先就预防，而不要进入到这个与人争斗的这个环节里面，这种情况底下。那我想这也是主耶稣他在后来他来到世上，他解释神的律法来讲，他也有用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因为是法利赛人，他们所教导的就是说这个可以，人可以去报复，但是这个主耶稣从神的角度，神的这律法的本意来讲，他却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那无论如何，就是说从律法这种教导的一个角度来讲，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旦发生了这个律法上这个典章上所规定的情况，那他就需要去有相应的这种刑罚责任要去承担。那所以聪明的人，通达的人，他就会懂得来预防而避免落入到这样的一种刑罚啊，这种后续的这种补偿的这种责任当中。所以防范于这个事先的这种防范，胜过这个事后的这种弥补啊，以及受惩罚。我想这就变成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律法呢，就是并不是说只是刻在石板上，或者就写在这个纸上，写在书本上，而是人在内心里完全的了解律法的本意，就是为了要避免人的这种互相的伤害啊，避免去伤害别人，也可以避免人自己被伤害啊，要去承担这些责任。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就是把这样的律法啊，就放在我们的心里，就写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知道在新约保罗的哥林多后书就特别谈到这一点，其实他事实上是要通过圣灵来将这样的一种律法，将神订立这些律法的这些本意，这些基于这样的一种爱与保护的这种一个原则，要深深的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明白，并且 愿意来听从来遵守。一旦人能够去了解到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意，去凡事都能出于对他人的关爱，不管是对于他的奴仆这些卑微的人的关爱，或者对于他的长辈，对于他的父母，对于别人的父母的这种关爱的尊重等等的，这样子的一种心，一种这种态度，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一切，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去更好的，就是说就能够去符合，就不会去违反到这个律法的这些规定，因为这些律法这些规定都是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的一些处理原则。那事实上这都是事后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如果要消除这样的一个罪恶，绝对不是说去做这个事后的补充，因为这个它已经发生了这些罪恶的事情，所以从要消除这种罪恶，要这个避免这种犯罪的角度来讲，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要从这个，就是刚刚所讲的，这是需要是借由通过圣灵将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内涵，我们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充分的明白了解律法的本意，然后心悦诚服的去实行，去决定自己的行动，那这样子就不会有这些不法不义的事情来发生。好，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我就见证到此。